はい。
各位同学，下午好！非常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本期海军讲坛系列讲座活动。我们今天请到的主讲人是王明禄老师。王老师是国家一级编剧、杰出相声作家、曲艺相声小品创作的代表人物。1949年拜焦家丽先生为师，学习相声表演。1954年参加天津市和平区曲艺杂技团相声队。1958年开始创作新相声，早期作品有《狗熊大象》《借钱》《海北巩固》《学王杰》《一幕丑剧》等。作品和谁对着干、不正之风、皆大欢喜、欢迎批评、满院春、道德法庭等作品均获文化部颁发的二等奖。聊天获鲁迅文艺奖。爸爸儿子获文化部艺术局、中国青年报、中国曲协颁发的二等奖。卖鸡蛋获中国曲协国庆55周年征文二等奖。小品撞车、学男哑女颇受观众的好评。他还出版过《皆大欢喜》《聊天》两部相声集。今天王老师带给我们的讲座内容是浅谈相声的表演和创作。下面就让你最热情的掌声有请王老师。
谢谢。哎呦，嚯，谢谢您啊！我看台下的诸位，我这声音后边听得见吗？后边听得见吗？
坐下吧。
啊？坐下。哎呀，不好意思啊，谢谢了，谢谢谢谢。谢谢。
嗯，
好的。嗯。那个，我今天不是来讲座，啊，主要的是和朋友们进行交流。这多亏我们这个杨军呢，陈先生的热情推荐，也感谢各个的主办单位，是天津市图书艺术馆，社科联、曲艺杂志社、今晚报社、中老年时报社、广播电视报，这么多单位热情的来邀请我，有点儿受宠若惊吧。这个题目呢也是杨军，陈军，你看可能是我喜欢看那个，可能我喜欢看足球的毛病，也是陈老师给我出的题目啊，特别感谢他。一个是他的热情推荐，一个是他给我拟定的这个标题，浅谈相声创作和表演。这个浅字用得非常好，一个是适合我的身份，我也谈不深，第二个呢，从相声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有好多未知的东西正在探索，或者是将来也许能够探索明白了。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相声 大家都知道离不开孝。这个孝究竟在人身体当中哪一根神经在支配着？神经专家到现在也没有研究出来。大概一年以前我看过一篇报道，国外啊有一个专家研究出来了哭是哪根神经控制着，但是这个笑是哪根神经控制着不知道。我们知道人体一共有大脑里头12对神经，管喜怒哀乐，像人的面部表情等等的，但是具体到哪根神经控制着不知道。所以伸也伸不下去，因为你找不着缘由。再有相声的他的艺术个性区别于其他的剧种和曲种，重要的原因，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就是说他是用我们行内话叫包袱，广大的观众叫笑料，他是用笑料来解决一切问题。这个在其他的艺术门类里头真还是没有。用我的话来讲，相声的艺术个性，它就是用包袱去刻画人物，揭示主题，叙述故事，表现一切，一切都是用包袱来完成。说你多深刻的主题，但是你这个不是包袱，观众记不住。观众来干什么来的？就是听包袱来的，就是听相声来的。哎，所以说他这是相声的艺术特色，也就是相声的艺术个性，区别于任何剧种。说你说的这个不对呀，你看像那个魔术杂技里面有话剧，那话剧演员不也让观众笑吗？对，但是他那是纯娱乐性的笑，他不能够表达善与恶、美与丑，跟相声不一样。我们今天不大提倡相声的笑话功能，但是相声毕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社会仪式上的反应。在这一点呢，恐怕通过以前的相声和现在的相声，传统的艺术和当代的艺术都表现得出来。如果举例的话，那应该是很多很多的了。所以这个是他的艺术个性之一。另外他的艺术个性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点，就是相声它始终是表现自我。虽然说台上有2个人演的，有3个人演的，但是都是演员在表现自我，而不是表现剧种人物。剧种人物也就是说这个故事里的人物，人物实际上就是这个甲本人。有的时候有第一人称出现，有的时候不以第一人称出现，叙述故事，但是最后留下观众的印象还是这个表演者，或者是逗哏的，或者是捧哏的。我们大家都熟悉买猴这个节目，听过买猴这个节目以后，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不是马大哈，是马三立。他这个就是用这个这个相声的艺术个性来体现这个问题。在我们学徒的期间，在我学徒的期间啊，我是1949年的学生，1949年全国解放，我38年生人，那时候我拜师拜张嘉丽先生为师，在那时候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一个字儿叫训。训是什么呢？就是到后台去听节目，或者是到前台去看节目，真正靠老师教的不多，老师教也就教个大概齐，真正领悟艺术的深奥的地方就是靠你自己去熏陶，用一个字来讲就叫熏。 在那个时候，老师就讲，小孩有小孩的活，大人有大人的活。什么叫小孩有小孩的活呢？就是随着你这个年岁来讲，你适合演六口人儿。大概老观众全都知道。你们家头一口是谁呀？我爸爸。哦，老头儿，这个，啊，六口人儿，反七口，反四辈儿。再往上走一点儿，什么灵灯谱、富贵图、大娶亲，像这个，再往年龄再往上走，才能动那种家庭活了。所谓家庭活，就是什么叫促点灯啊，经常演的托妻献子啊，什么偷论呐、啊、买卖论呐、啊、这个论那个论的，是吧？那得到了一定的年龄，不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啊，如果你要是随便演，老师没看见也还可以，如果看见了准挨刺儿。为什么？告诉你，拿不动。老先生他没有像现在这种文化素质，因为他就是从他这个那个艺术感觉上来说，他说你拿不动。拿不动是什么呢？就是不像。说你这个随着年岁的增长，你已经30多了，你还在说六口人反七口。后台的长者就说了，宝贝儿，您今年多大了，怎么还说这个？你看这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在我们今天研究起来，这就是相声的艺术个性。它的艺术个性就是始终表现的是演员，而不是说故事当中的人物。所以如此引申下来，我们看相声没有流派。有人说这是后派相声，那什么派相声，我也不怕得罪人呢，因为我也退休了。实际上相声没有派，任何人跟任何人都是不一样的，它是表现自我的东西，怎么会出来派呢？那个模仿秀是不是？模仿秀它不是相声，它是模仿秀，模仿就看它模仿的像不像。相声它不是模仿秀。如果要是说完全跟他的老师或者是他崇拜的人一模一样，一个口风，他一辈子也活不了。我们有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师兄弟儿吧，他的老师是刘宝瑞先生。他一说就是刘宝瑞那口风，一辈子也没红。那不能说人家没有能耐，但是他走的这个道路，我个人认为是走错了。因为他相声这门艺术，他就是始终表现演员自己个性的东西。现在有的个别的演员60、70到处靠着一个反气口，我就觉得很悲哀。因为他违反相声的规律。你这么大的年龄，你还在那儿搞这种东西，你太没有分量了。这个田立和先生，应该说我们不错，我们从小一起长起来的。但是论辈分呢，他比我长一辈，他是张寿春张先生的学生。我的老师呢也拜张先生，论起来他是我这个师叔，可是我们一起长起来是从来不论辈儿。他就给我讲过一个掌故，也是这个老前辈说的吧。这个田立和呀，他演这个哭笑论，或者叫规矩论，他学这个女同志啊，学的特别好，演出效果很强烈。有一位老人呢，虽然和他同辈，但是艺术年龄上要比他高得多，叫做风力多。老观众可能全都知道这个人，天牛三风嘛，风力多、风力正、冯子玉。冯子玉比我大2辈儿，原来是火车司机，就是喜欢相声，后来就干了这行了。冯力多也在南开区相声队， 风力多就告诉立和，这是立和亲自跟我说的。他说，哎呀立和呀，咱都什么岁数了，别再使这个。你看模仿女人模仿的像，嗯，按照当时立和的年龄30多岁40来岁吧，嗯，这个冯先生就给他提出意见来了，就说你这个年龄不应该拿这个了，应该拿分量更重一点的活。那从这上我就琢磨着，这可能是相声传统艺术当中的规律。嗯，我们这门艺术啊，从理论上来讲，老前辈没有留下什么，因为他的艺术年龄太短了，也就100多年，不到200年的意思吧。啊，没有留过更多的理论知识，也就是那么几个字：说学逗唱，嗯，三反四抖，吃鸡顿挫，顶袍撞盖，嗯，可能还有四个字是什么？嗯。你看这里头哪有什么玩意儿？说学逗唱，这是相声的几个四种表现方式吧？说学逗唱，嗯，到三反四抖呢？三反四抖是我们知道，重复是喜剧的规律，嗯，这也是重复的一种形式和喜剧共有的一种特性，嗯，吃鸡顿挫就是表演上的问题了，顶袍撞盖。也是表演上的问题，嗯，所以说我们今天站在当代这个时代，有好多问题需要重新审视、重新研究，才能够掌握它的艺术规律，真正按照艺术规律去办事，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退回来讲，我刚才讲一个。这个相声主要是靠包袱，没有包袱的相声大概所有的观众都不接受，包括在座的各位，在座的各位我看竟是白头发的长者，恐怕比我知道的多得多，我就只不过就转门就干这个，干了这么多年，但是诸位听的东西见的东西恐怕要比我多得多，我就说如果要是没有包袱的相声，大概在座的各位也不听。啊，我印象在我小的时候，就有一段规规矩矩的是一个包袱，但是他能使出两个包袱来。常宝林常二爷卖腐肉是一个民间小故事。嗯，也就是说你到东村卖去，别往西村卖去，西村呢他老赊账不给钱，这么个结尾，在结尾的时候有个包袱，但是他在中间呢又发展出来一个包袱，嗯，唯一听的就是这么一段。还有耀文演那个糖醋活鱼，我认为啊距离相声的个性啊很远很远。嗯，就是我们都很熟，就是当面说也没问题。嗯，因为他认为是什么呢？耀文认为啊，就是说我讲话观众就喜欢听，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们这个演员里头有好几个这样的。盛杰约我稿子的时候就告诉我，你找一个大托子东西，有包袱没包袱的不要紧。嗯，他观众就爱听我这声音，你看，嗯，有的时候这个笑啊，确实是让人家莫名奇怪。提到这声音问题了，有一次放姜昆的一个节目，我的女儿在那儿看着，笑起来没完，我就问他，我说这哪点可乐呀？他就回答我这么一句话，我听着他那声音就可乐。你说这怎么解释？那没办法解释，所以说和前面我第一个讲的人究竟哪根神经控制着笑，到现在解决不了。你看那个有的人逗着玩挠痒痒，咱们天津卫叫咯吱咯吱，有的人一触就笑起来没完，有的人你怎么挠他也不笑。所以这个问题啊， 因为涉及到这个科学领域上的问题了，咱们解决不了。啊，这个笑，你看有的时候还笑得感染，怎么叫笑得感染呢？大伙儿都在那笑，笑起来笑得肚子疼，喘不上气儿来。从外边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看看各位，然后他也跟着笑，笑起来没完没了。别人问他你为什么乐呀？他就说了，我看你们乐，我也就乐了。你看，这不就是笑的感染吗？这个剧场效果也是这样，剧场效果，观众越笑越热烈，别人越笑也就跟着笑。本来他不想笑的，但是他也笑。那我们研究这个相声个性的时候，说是用包袱来阐释主题。我在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大概观众们全都很熟悉。我跟下面都是相声迷、相声粉丝，所以我今天也特别高兴啊。您比方说啊，侯先生的《关公战秦琼》，《关公战秦琼》的最后一句台词，叫你不打来他不管饭，七个字。好包袱，我讲是拿不下来的。如果把这七个字要改了的话，这段相声就没有了。这七个字完成了一个相声的主题，解释了两种人物，你看深刻不深刻？一个就是讽刺了那个军阀的父亲什么也不懂，一个展示了演员的智慧，就这七个字，是不是用包袱来解决的？绝对是。啊，再说一段大家所熟悉的节目，啊，唾弃献子，现在经常演了，过去停演了一个时期，因为他有一点像故意找便宜的意思，实际上我们说不是，那是一个很人情的节目，很人情、很人情的节目。嗯，它的结尾是什么呢？孩子是我的，你可听明白了，是你媳妇儿养的，就这么一句，是个大包袱。底，底为什么都得要大包袱？哎，好节目的底都得是大包袱。只有到最后这一句，他头里铺垫那些个东西，只有这句来完成了整个的任务。通过他头里的说了这么多人情交情，舍命等等的啊，我的孩子给你，你老婆托付给我，我连门都不进，等等等等的这些个，实际上呢是一个伪君子。只有用最后这句话来结尾，来解释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这个包袱有好的，有一般的、中性的，或者是差一点的。差一点的大家都知道，用何时先生的话说，叫不离七下三寸。我们今天到了这个时候嘛，就应该避免那些东西了。我这说一个插曲吧啊。我小时候学徒的时候是解放初期，解放初期的时候，49年、50年的时候，大概一直到50年，我经常在钱德庄那个地方演出，因为小孩学徒嘛，那个地方都是现在那种小茶馆的形式，各个三四百人、四五百人都是那个样子。门口有一块木头牌子，这木头牌子上头写着什么呢？写着谢绝，不是谢绝，禁止军政人员入内。诸位琢磨这含义吧，禁止军政人员入内，当时是军管时期，这就是说什么呢？这里头乱七八糟，是个大染缸，别把你们都染坏了，你们是政权的支柱。我们从那个时候 演变到现在啊，给我们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人民艺术家。我界同仁应该注意这一点。你真正说是将来扫黄从茶馆里头带走俩说相声的，这也不好意思的，你说是不是？嗯，我就说离开那个观众也不是不乐呀，他欣赏是多元的。嗯，你有的时候层次高一点的观众一听你那个低俗的东西还就不乐了，为什么呢？他层次不一样，欣赏与要求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什么地方，在那个中南海，在中南海啊，有姜昆的照相，有影培的不正之风，有那个杨振华的假大空，就是那一阵子比较红火的节目吧。嗯，那个观众层次就是不一样，差一点的包袱观众不乐。嗯，不是说人人都喜欢那种低俗的东西。当然我们说今天在过渡时期啊，允许出点差，嗯，但是我们得有一种自重啊，自重啊。为什么要有这种自重呢？头里我讲了，你是表现你自己的，因为这艺术个性，人家不记得你那个演的内容，就记住了你演的什么节目，就等于把你自己的人格降低了。我觉得这点呢，在我们当前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至于说怎么克服，我想社会是发展的，时代是进步的，将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再让他这么演，大概他也不好意思这么演了。嗯，因为我觉得这个探索艺术个性啊，这个确实是很有重要的事情。嗯，咱还讲包袱，好包袱，是拿不下来的。说这个包袱好，我不要了，你不要了，你不要了，你把整个的这一段都得拿下来。好包袱拿不动，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小神仙，咱不说后头的丢驴吃药，咱就说中间的那个茶壶的那个事情。嗯，茶壶描写人的心理状态，搁这儿不放心，搁那儿也不放心，搁哪儿都不放心，最后在墙上挖一个窟窿，把这个壶搁在墙壁上了，头里头用纸还盖上，正好旁边这位呢是跑方签的，跑方签的他就一身衣服，明天有个买卖，他去跟人家谈合同去，他就把衣服洗了，洗了，洗完了晾在屋里头拴绳子，就在这墙皮上拿个大钉子往这个墙皮里砸，一砸呢他好这边拴那边拴，把这衣服挂上，结果正好就是他掏窟窿的墙皮，噔噔噔，图那壶碎了。这是一个大包袱。嗯，说我把这个包袱拿下来吧，你拿下来，整个这一段都得，整个这一段都不能要。嗯，而我们就得研究什么是好包袱，因为它是相声的艺术生命。啊，嗯。相声离开包袱不行，离开包袱没人听，它是相声的艺术生命。嗯，既然它是艺术生命的话，那你就得研究你这个包袱怎么来，怎么来这包袱。那不能说是别人是用过的，我拿过来揉到这里头照样用，这个不行。所以相声这个行当应该时时在创新。说你不创新，你不创新，他这相声的相声艺术规律还有这么一条啊，叫做什么呢？叫做成这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你看他讲的都是情理，情理到最后是意料之外。 有人讲叫圣树收戏，什么意思？就是说听相声这种艺术，听一遍可乐，很高雅，很幽默，听两遍还可以，真不错，咱们咱们师傅听三遍我看也就到头了，听到第四遍的时候就没有意思了，因为你知道结尾是什么了。它跟唱的艺术不一样，唱即使整个的唱腔您都会，词儿您都会，台上唱着您在底下跟着哼着，您甚至于觉得唱上台上哪个手音不对您都有分别，但是您还爱听，为什么呢？哎，因为他这是谈的那种艺术规律，跟这个相声的艺术规律不一样。所以相声这个东西老得时时的翻新，尤其是天津，我这岔出一点去了啊。尤其天津这个地方，天津这个地方，哎呦，可是了不得呀！咱说过去这是多少个相声团体呀？专业的天津市团、和平、南开、红桥，这四个，各区的文化馆、艺术馆、工人俱乐部，大企业，棉一、棉二、棉三、棉四，一直到棉六多人协会，大型的公交，钢厂、卷烟厂、外贸，哪个厂子里头都有相声队儿，多么雄厚的基础啊！在天津这个地方，如果这个演员要是站住了脚，很不容易。有很多的东西是在不断的变。随便举个例子，卖布头，卖布头的结尾啊，我让五毛啊，去五毛，白拿去了。结尾，观众都知道，不乐，不乐怎么办呢？这就是挤兑演员的能耐。以后就改了，我让五毛啊，去一毛，我让五毛去六毛，我赔一毛，这是天津的。拉洋片，拉洋片是打人的东西，大概最近尹小生表演。天津的跟别人也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观众太熟了，太熟怎么办？掉个儿，这一夜量着量着不上算了，把你夹推开，把你打人的拉洋片不用扇子啊，用铅板儿。铅板儿是什么东西？他们现在做的那个，我在网上看的图，就是两块木头板儿中间有个夹层。实际上过去不是，过去是那种马那个钢板儿带轮儿带轮儿，就跟搓板儿一样，四边带围子的那么一种东西，两块叫铅板儿。用的时候呢，就像唱河南坠子像的，是吧？把它错开，用手搁起来，这么打。沿着沿着这个椅不上算了，一看着看着站起来了，这回我拉洋片，你看吧。这都是天津性的。过去还有一个叫站门儿，站门儿，站门儿是说什么呢？就说是四个打旗儿站错了位置了，站错了位置了，一边一个，一边仨，最后那个演员唱了四句，还得老夫把你拉，他把我拽过去了，这么一个。时间长了，观众都知道了，怎么办？还得往下发展，得琢磨，得琢磨，得让观众乐。他头里铺垫好了，他原来就是这么铺垫的，叫我跟着三旗儿走。三旗往哪儿，我往哪儿，还得老夫把你拉。他一着急呢，他把三旗给拽过去了。三旗我就记住了，我跟着三旗走啊。我一看三旗过去了，我也过去了，就改成了这么个地。你看，他时时在变革，不变革不行，因为他这个艺术的特色就是需要你在变革，你不变革呀。根本你就没办法生存下去，所以我们说这个相声到了今天，有点像 二次启蒙的意思。为什么今天来的大部分我看都是长者们啊，也有年轻的同志，但是毕竟少。年轻的同志啊，我说句不太应该说的话吧，还不知道怎么会听相声。先会听相声才能够琢磨相声，才能够研究相声。那我个人来说，我今年跟您诸位说啊，我看在座的有比我年岁大的，有的是属虎，73岁，73/24，阎王不叫自己去，他不叫我，你说我干什么去呢？我那不犯贱吗？到了这个年头，我才知道侯大师和郭启儒郭先生的好。有时候听广播，哎呦，真好！过去我不喜欢听他们的，年轻，不会听，不懂听。现在听人家东西，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个废字儿，就是郭先生连文，这事都是地方，这叫尺寸。我头里不是讲，我们老前辈就给我们留这么点东西，叫做吃鸡顿挫，顶袍撞盖。这就是吃鸡顿挫，您听去。他那个高矮音儿都和侯先生那特别和谐。因为我也是干了一辈子了，我跟诸位说，我是解放初的徒弟，一直到我退休，我才感觉到人家好。这是有一个欣赏过程的，不是盲目崇拜，盲目崇拜不行。他好，他究竟哪一点好啊？哎，得拿现实东西往那比较，一比较就知道，哎，高级，确实是高级，啊。相声还有一个特色，既然他以包袱为主，以包袱来这个完成各种任务吧，啊，但是他这种那个艺术模式，也是我们全国艺术模式没有的，他一个个性。不管他是什么内容，也得让观众笑。有没有纯悲剧的内容？有。老观众都知道，过去传统节目有一段叫《猜谜回家》，过去也反映那种过去的生活形态。我解放那年我13岁，解放以前我赶上了，拿着一个土簸箕去买3斤煤球、5斤煤球，这事是我亲身经历啊。大概跟我年岁差不多的同志，大概都有这种经历，是不是？你说，这猜谜回家这个节目，大概有的老观众知道，说过去这个相声演员他还是以假自我表现来说，说他们家怎么穷啊，到了最后呢，他老娘病了呢，他总恨不能在马路上捡点东西，低着头走，恨不能捡个钱包，结果这个黑狗白鼻梁，他以为是一箩现大洋了，结果上去一摸狗鼻子，让狗给咬了一下，这是中箭的过程啊。最后他有了钱了干什么呢？他想买点东西孝顺他老娘，老娘晚上睡觉老咳嗽，有的时候就是饿的咳嗽，人饿了确实是咳嗽。不过他买东西的时候，所有点心铺现货店都关门了，就还有一杂货铺开着门，进杂货铺了，因为他有钱了，进杂货铺，杂货铺能买什么东西呀？也就买点什么咸菜呀、酱油啊这些东西等等。他就把这些东西拿回去了，进门老娘正咳嗽了，你回来了， 你怎么还没睡？我饿呀，我饿得直咳嗽。哎呦，娘啊，我给您买来了，您呢赶紧吃吧。结果给买的什么呢？什么疙瘩头啊，酱咸菜呀、啊，是吧？然后又给了一瓶酱油，您呢？您呢就是喝吧。最后的结尾，是什么呢？这些东西下去之后，就听我们老娘咯噜一声，好了，死了。到哪儿说也是悲剧，是不是悲剧？我说是。诸位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信。这绝对是悲剧，他悲剧管中喽。您说众人不懂人情，我不信。相声的段子都是人情段子，他为什么观众乐？哎，他就是一个欣赏期待，我到这儿来就是挺乐来的，所以他有这个思维定式了，到这时候他要乐。别的像什么醋点灯，醋点灯也是很悲惨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人们生活是什么样啊，那也是当时现实生活的写照，那是个悲剧。哎，观众乐，牛头叫，牛头叫都到那个时候了，虽然他那里头有这个伦理的东西，但是他也是个悲剧。这是相声独一无二的特色，别的剧种曲种看不出来，不见得有。我看过豫剧那个卷席筒，卷席筒那个主演是丑角，但是他是悲剧，最后观众是哭。虽然他梳着小辫儿，在台上看着挺洋相的，但是观众不乐，没有乐的可能。因为观众看他去，没有欣赏乐的这种心理期待。那这个也是相声的艺术特色，别的艺术门类没有。再有相声的艺术特色，也就是艺术各色，艺术个性，它和观众拉得很近，现在的话说叫互动。为什么茶馆那相声说咦，为什么呢？这就是和观众互动，他是和观众打成一片的。为什么过去传统的相声，传统啊，最近可能那个哪儿要搞一个原生态相声，我看了看，就是过去那种撂地形式。撂地形式是什么？撂地形式也分好几种，一种叫花锅，花锅是手里拿着个白沙子，白沙子口袋，用手捻起来画一个圆圈，然后呢写上几个字儿，这个我们行里话叫圆捻儿，就是把观众聚拢起来，这叫花锅。那个圆圈代表锅，也就是演员用这个来讨饭，这叫花锅。还有撂地儿，撂地儿什么？撂地儿就进一步了，进一步就在露天上摆着几条凳子，可能是有的四条，有的八条，有一张桌子，这就很不错了。有的没有桌子，也能演。演员演的时候呢，站在观众中间，花鼓也是站在观众中间啊。逗哏的、捧哏的，一般的逗哏的站在这面，捧哏的站在那面，面对面的说，周围都是观众。这叫撂地儿。再以后就进了茶社了，进了茶社就是这种形式了啊。但是这种形式也是和观众互动，因为他始终和观众拉的距离很近。过去我是解放初的徒弟啊，解放以后呢，要求的比较严格了，这个观众也比较文明礼貌了，插话的比较少了。 但是演员有的时候还主动的教观众插话，为什么呢？他就是拉近和观众的距离。嗯，你老朋友熟人，他就是无拘无束。嗯，你和观众拉近了距离了，那就好办了。啊，你比如说过去有一个节目，大概大家也都听过，后来也用，就是丁真续麻，从赵钱孙李找到周吴郑王，头里头李提了一个字儿，然后这个甲丁真续麻说到周吴郑王那儿，啊，以后也又改成别的名词儿了，比如说，技术革命，到这个祖国万岁吧，嗯，因为形式是一样的，嗯，但是他为什么要叫观众听呢？底下的观众也在动脑子，我提一个什么字儿才能难为住了他们？我在天津我就经过这个事儿，当然也许是我，也许是别人。那有的观众就喊了“嘎啦的啦”，你说这字儿是出的多刁啊！嘎啦的啦，你这个演员怎么往下找啊？嘎啦的嘎，这是干什么呢？哎，这也是相声的艺术规律，艺术个性。因为相声这种艺术始终是和观众在比智慧，它是和观众在比智慧，它不是和乙，和乙他乙甲和乙那早就串通合谋了，那在后台早就全都准备好了，咱说这说那个，例如像打灯谜啊、对对子啊，像这种东西，那是绝对和观众比智慧的。更有别的段子也是和观众比智慧，为什么呢？还是那八个字，叫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您听我这都在情理里头，到最后结尾的时候是意料之外。我们说探讨相声的艺术个性干什么？为了更好的来发扬这个相声吧。头里乱了，咱说的太多了啊。这么讲行吗？我也互动一下。
行，谢谢。
说这个相声，从过去来讲的话，这个各个大场都有，是不是很容易呀？哎，它是最方便的一种艺术了，最方便的一种艺术了，特别适合于群众活动、社区活动，特别适合。快板你还得小打板了。那相声不用啊，相声只要您把嘴带出来就行了，说我把嘴忘家了，那就没办法演了。只要能说话就行，是最低的条件。所以说它适合于群众发展，反过来说，只有群众发展了才有相声的前途，它应该是一个宝塔型的，到了顶尖的时候是职业的剧团。说天津话也行，说普通话也行，说河南话也行，各地的方言，我说方言相声没人管你，只要观众接受就行。但是前提就是必须得观众听得懂，观众听不懂的，这就不好办了，因为欣赏习惯不一样。过去有一句话叫做近乡问俗，说我到了河南平顶山演出了，我得先摸摸平顶山风俗习惯是什么， 我演的这个节目主要的包袱在哪儿？观众听得明白听不明白？费了半天劲上去了，观众听不明白。所以前一度有很多著名的演员就用一段反正话到处去敛钱，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十好几亿，那玩又快，一句一包袱。因为是什么？因为他你给他那个环境啊，他不说那个不行。相声是小剧场艺术，它不是广场艺术。广场艺术它是带有歌舞表演性质的。因为我在那个北方学校给学生们讲，我就讲，我说奥运会在北京开了，回头开幕式之后，夸这火把点起来，从天上掉下一平台来，那会儿下来俩说相声的，没那可能，真是没那可能。唱歌的唱歌行，他唱的是中国话，他不是英语，哎，观众听，因为什么？他有音乐旋律，音乐它是世界的共同语言，相声不是，相声是地方粮票，不是全国粮票，地方粮票，推广普通话了，带有全国粮票性质，但是毕竟它还是地方性很强的东西，所以过去前辈留下来四个字，也是经验的总结，叫做尽显问俗。说你到一个新的地界，你得先问问人家，我这个您听得懂吗？当地的口语叫什么？不问，不问你就吃亏上当。应该说，老一点的表演相声的人，没有一个不做到这一点的。不做到这一点，你一定吃亏。那我来讲吧，我唱不了，没有音，演也不行，怎么办呢？靠着年轻卖力气，经常说的是地里头绕口令之类的东西。但是在天津说地里头好办，你到外地怎么办呢？哎，到外地有到外地的办法。今天我到张家口了，好，我都到张家口，我把张家口附近的地名记住了，然后我这段跑梁子，也就是地里头，从张家口出发，然后回到张家口，这一下就跟观众这个距离就拉开，就近了。返场怎么办？返场我到哪个地方，先找电话本儿，把这个电话本找来干什么呢？查地名。有一个天津戏，有一个小段的天津地名，我就用这个套用当地的地名。下了火车第一站不打行李，现找电话本，现问周围的地名。然后我说完地理图返场的时候，返当地的地名小段，那个没个不火。所以这个都是相声的艺术特点，别的艺术用不着啊，它都有它的艺术城市啊。你比如说京评帮，什么越剧、黄梅戏，你说这个董永上来，他不说安徽话，他说两句天津话，那底下观众干吗？他这各种艺术门类，他有自己的个性，把握住了他的个性，才能够使他这个艺术才能够真正的发展起来。一个是语言，第二一个就是演员的形象。演员的形象很重要，不是说这个人长得怪。过去也有一句行内的老话，叫做不卖一怪就卖一帅，要不你就长得帅气，在台上看着双眼，用现在的话说叫养眼，要不你就长得挺怪的，人们看你就乐。
实际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算也好，惯也好，但是你得有舞台上的气质，舞台气质和生活上两回事儿。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同辈，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演员吧。我就不说人家叫什么名字了啊，在台底下看挺精神、挺漂亮的小伙子，别上台。一上台怎么看怎么别扭，没有台缘，祖师爷没给留饭，这是什么呢？哎，这就叫他的艺术上的素质在这方面上差。有些个演员长得并不怎么好看，你要说相声呢，他还不卖一帅，还卖一怪了，怪一点儿观众能接受，是吧？他看着你那个形态就觉得可乐，与众不同，像马先生那么瘦，像耿宝林那么胖，可是别的呢，你就说古曲演员吧，你说我们的前辈什么王佩臣呢、施慧如啊，像这些个先生们，哪位长得漂亮？哪位够我们今天美女的资格？可是他别张嘴，他一张嘴唱上两句过来，你就把他的模样给忘了，你的思维就进入他的艺术境界了，这怎么能呢？像这样的人才不多啊。像那个小蔡武、老余生老先生长得也不是多么精彩呀，但是他一张嘴就把你救过来了，您就忘了他那模样是什么样的了。您那精神就在他的艺术里了，他艺术把你控制住了。所以这个形象问题啊，虽然不是主要的，但是也需要自己锻炼。我们学徒的时候，那现在演员人家也可能也在做这工作，总得对着镜子照，找自己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好回避一下，从后台一撩台帘出来往头里走这几步，怎么走都练，不是不练。这一段演完了，向观众一鞠躬下台怎么走，都经过推敲研究磨练，不磨练不行，不磨练你一鞠躬蹭就蹦后台去了，观众吓一跳，你还想返场，门也没有啊。这行道特殊在哪儿了？他好吃还多给，你不让他返场他别扭。你要是买东西的时候，我买一斤大饼你饶我二两，那个卖饼的不干，你看我这是有本儿的。这艺术门类不是这样，艺术门类你让我翻七个我才没了。说你下台走这几步也得练，不练不行。不是这个演员的形象，当然我提的这都是不是我们搞社区活动或者是工厂企业临时组织一个宣传队大家玩一玩那无所谓。我说成为职业演员这是必备的条件。再有一个条件，说相声老说这句话，说相声都是杂活不够，是吗？是杂活不够，不是。你没下那功夫研究，你没下那功夫学。我不是崇拜任何人啊，这个侯伯林侯先生就给我们说闲话这么说，现在叫台球，过去那时候叫单子房，可能是吧。 他就说这个台球我可以不会打，但是不许我不懂。您瞧这句话说的多深刻。任何一个门类就是说我不是这个行当里的专家，但是我应该懂，这才能到说相声的度杂货铺。实际上有很多人不是杂货铺，里头没有，里头下眼里头没有多少货，怎么办呢？学习吧，不学习不行，不学习要被时代淘汰的。四位要敏捷，在台上什么样的事故都碰得到。相声演员四位不敏捷不行，到时候啥了，那啥了也行。咱不说互动吗？说互动底下观众说出了个事故，或者那个现场出了个意外事故，你唱大鼓的可以扭头下去，你这个说相声的行吗？那怎么办呢？就得抓现挂，抓现挂把观众躁动的情绪安定下来，继续表演。所以四位得敏捷。我头里不是说过这个相声的个性就是和观众在比智慧吗？那你那个思维不敏捷，你怎么和观众去比智慧呢？思维得要敏捷。要真正成为一个相声表演的艺术家，真正到家的程度了，现在也不好说，因为现在这个形势就是大家随便说吧，艺术家也太多了，大师都多的没有办法了。要都是大师就没有大师了，都是高山就没有平地了，不可能都是大师啊。真正做到大师级的能有几位啊？要让我看也过不去三位四位的，就是在我认识的人里头。人家说就说吧，反正我们心里有我们的定盘心理，完了吧。我在有一次中国曲协会上的发言，我说真正要做到一个艺术家，相声艺术家得具备四条标准。这四条标准是什么？就是说第一，你得有艺术家的素质，你本身的素质你就成为艺术家。艺术这行当特殊行当，不是任何人都能成家的，特殊行当。有的人不用学一听就会，有的人怎么学也教不会，就是笨。我有一个师叔叫王孝瑜，原来是永元德饭店的服务员，喜欢相声，老北京人。以后进了和平了，进和平那时候我小孩没有连根的，就让他给我连根。说杨老范，杨老范结尾大家都知道，一看乙的脑袋，你别说还有一偏方，打针枪毙，就这么个结尾，大家都知道。这个节目下来了，当时尹孝生的二姐尹秋文就跟这个王孝瑜先生说，您这个打针这俩字儿啊，您头里您得乐着点儿啊，打针你这样这么一来啊，好和这个窦文的配合起来，窦文的话硬一点，枪毙，这就行了。我记住了，这个王先生记住了，下次还是杨老法，到最后第一了。我怎么办？您别说，我看看。您别说，还真有偏方。我们这个捧哏的就说了，哈哈哈，打针。我那说枪毙，这个观众还能乐吗？您想一下， 头里那哈哈哈，这不就要命了吗？所以这些个东西啊，它是自然领悟的，不是人为教能教出来的。我说是说，你必须得有艺术家的素质，你本身素质，比如说生理条件就是本身素质，模仿能力也是本身素质。为什么现在有模仿秀呢？他就是本身具备这种秀质素质，他的行动坐卧学谁都像。你看，模仿秀了，你得有艺术家的素质。陈军陈兄说过一个侯先生在体育馆刚打到四人帮以后演的夜行记，您老师穆祥林给量的活，对吧？那天我在场，那天我开场，把这个骑车的把一个老头给撞到药店里去了。这店员过来问您买什么，我什么也不买，不买您进来干什么？那个他把我撞进来的，就这么一个。然后这个头里这个老头呢，他给撞趴下之后，这老头站起来抖了抖了身子，扑了扑了屁股后头，那时候穿着长衫呢。站起来，他从地下就是模仿这个人站起来，呼了呼了屁股后头，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亲眼所见，对吗？您还记得吗？为什么呢？身上太漂亮了，太漂亮了。他不是戏剧演员，戏剧演员什么摆个弓箭拉个云手啊，这个观众行。这相声演员，相声演员他一个动作观众这么鼓掌干什么？他像，又帅呀，又像，真漂亮，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呀。还有这又插出一点去了，说到侯相声中。有一次我们整个相声队和平区相声队到北京演出，到北京演出在吉祥戏院，侯先生去看我们去。侯先生为什么看我们去呢？我们的队长叫板德贵，和侯先生是八兄弟，半先生行四，所以我们去到那儿，侯先生得到后台跟我们聚会聚会。侯先生给刘文亨说戏剧杂谈，说你那戏剧杂谈呢，你那事儿上应该怎么样。他串门去，他不带长衫的，他随手就抓一大褂。这大褂是谁的呢？这么寸，是耿宝林的。大概诸位全都知道吧，耿宝林虽然说现在不瘦也得有我俩胖吧，外号叫大貔貅。这耿宝林的大褂侯宝林穿上，那不得大溜儿，不大溜儿。他把这个大褂往身上这么一配一穿，比耿宝林漂亮。这就是素质，素质。你看同时演武，同时演武松，这个出来就是大虎弟的兄，那个也演武松，因为他穿的衣服一样，那个就像家园。怎么回事？素质，那个气质在哪儿呢？他那个气质本身他就压迫着这整个的，现在叫气场啊，整个这个气场你必须得围着我转悠。就说侯先生给文亨说这个动作，顺手拿一大褂穿上之后就那么漂亮，他绝对不是诚心做作，因为他也来不及，来不及试试这大褂飞瘦，来不及，也没有思想准备，就是他那个气质就在那儿了。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得有艺术家的气质，真正成为艺术家。第二一个是什么？ 第二一个得有思想家的敏锐，看问题要敏锐，看到别人没看到的问题，看到问题的背后，不看到问题的背后啊，您这个东西就不深刻。得有思想家的敏锐，这一点怎么来？这一点不是天生的，这一点是靠学习。不学习不行，各种门类有机会就学习，脑子里头老有相声这俩字，总有危机感。说我今天就不许玩一会儿。列宁都说，你不会休息就不会做工作嘛，休息是必然的，娱乐是应该的。但是你这脑子里头如果是已经根深蒂固了，扎深在相声这门艺术里头了，你玩的时候你就有可能灵感呼之，哎，这点不错，不是诚心想，诚心想到想不出来。我不知道诸位哪位喜欢写点东西什么的啊，说我诚心写一个节目写不出来，有时候很费劲，就是即使写出来也是勉为其强。因为什么？灵感没到。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写作这个行当是靠灵感的。我后面再谈写作啊。得有思想家的敏锐，看问题要敏锐，不敏锐啊，你就看不到当前人民群众关心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的消费者，你的衣食父母，他们在想的是什么？你只有你说到他的心坎里去了，说出来他想说的话了，他才能给你报以笑声和掌声。为什么说还得看到问题的背后呢？有的时候这个问题的表象是这样，问题的背后你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不行，不知道你就容易把它说歪了，说歪了不行。我们的演员还有一个自律和自责，我们有社会责任感，所以你看问题得看到问题的背后，问题的背后在哪里。你只有这样，你的思想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看问题客观了，反映问题反映到你的节目里头，也就是比较全面了。说白了吧，就是容易让大家接受，再说的一点儿，就是不至于得罪人。还有一点需要什么呢？需要文学家的一种修养。怎么会文学家的修养？对，这里头跟文学有很大关系。相声本身就是口头文学，俗文学，它就是文学。孩子怎么还要文学家的修养？随着社会的发展，您看电视时候您留神，电视相声喜欢看的人少，挺好的相声一上电视完了，为什么？哎，这电视的特点，电视上头你不要说多说一句话，多一个动作，多一个语助词都不行，他那种接受感的要求不一样，不跟剧场一样。剧场我今天看来的观众在乱，我想使哪个节目开什么活，我就拿电话问，也许仨电话四个电话， 问完了，把观众稳住了再入活，这活才能落得住。上去根本就没有开门的东西，一礼到底，哪个演员也不乐意这样。连相声这种行当还非常特殊，这个演员的自尊心很强，别人呢已经是活的山崩了，山崩海啸的，我一礼到底，躲在后台不敢出来，有旁门打旁门走出去，那算赶走了，没有旁门走观众席害臊，就在后台那个犄角等着，等着散场再走。过去的行当就是这样，所以他在竞争的环境里头发展得很快，应该说相声这门艺术发展得很快。包括我们创作包袱与研究包袱，多一个字儿少一个字儿都不行。说多一个字儿，行话叫挡了，你多一个字儿就砌上一堵墙，观众到这个地方他不落；少一个字儿也不行，观众没听明白，他就严格到这种程度。当然我还重复一下啊，绝不是要求相声爱好者，我们没事业余的大伙玩玩，站那儿说一说，因为这种形式最简单了，穿大褂也行，没有大褂也行，就这事儿，我们俩一上台就完了，或者没有台在食堂里的，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说上了，不是要求爱好者的，我这是要求那个职业演员，或者高一点成为艺术家的。最后一条就是相声都是杂货铺这句，你得具备杂学家的常识，什么都懂也什么都不懂。为什么呢？一般的常识您说给观众说的一般常识，头里一开始我讲了，这个大脑里头有12对神经，管喜怒哀乐。真正您让我详细说，我说不上来。为什么呢？我就知道有这个神经上，这个脑神经12对，脊神经31对，你简单的一点知识行，往深刻里讲。那深刻里讲，我得从头开始学，往学那个去，我就不干这个了。学那个多好，专家。你最起码你得懂，你不懂不行。当然我还是重复这个啊，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这些个是针对着经常有的人说这个大师那个大师，这个艺术家那个艺术家，这个是里程碑那也是里程碑，都那么多杯拖得过来吗？不可能啊，不可能的事情啊。一般的来说啊，还就是说从事这项工作稍微有点贡献也就完了，如此而已啊。我从50几年的就开始写东西，写到退休到现在也没算为止。现在我就敢断言，我的作品都是过渡性的东西，真正的给留给后人的不会有多少，甚至可以说不会有。六口人虽然说伦理我创造不出来，绝对创作不出来，不但是我，全国谁这些个说相声的写相声的都拴在一块儿，你也写不出来。为什么？他那个是群众的智慧，不是一个人编的，很可能是一个小段或者一个小电话，大家都演这个节目，你添一点儿，我添一点儿，他添一点儿， 啊，经过时代的磨练，好的留存下来了，不好的淘汰了，逐步形成的那个东西，从艺术角度来讲是精华，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大提倡那些东西了。你就比如说，说到大概是第六口吧，就是说他老婆那一段，你看一句一个包袱，一句一个包袱。您就回想一下吧，那多巧啊！再举个例子，现在大家可能经常听得到的一个电话，叫做小抬杠，那叫什么话？一对一句，一对一句，多严谨！我去一句行吗？你去不掉。那也不是一个人创作的，那都是大家的智慧积累成的。尤其是我们解放以后，曾经有过一段，叫做什么？为这个服务，为那个服务啊，主要是为政治服务。政治图解，那一段基本上的东西不能用。为什么？不是生活中的东西，不是观众喜欢听的东西。观众喜欢听什么？喜欢听生活中的东西，喜欢听他本身周围的事情啊，或者周围的感情啊，或者社会关注的热点呢，大家都能够知道的问题，他喜欢听这个东西。他不是喜欢听哪个专业知识。过去你比方说深入生活到纺织厂了，到纺织厂写纺织厂工人，你写那个不懂的人，不是纺织行业的人听不懂，都是技术术语听不懂。是纺织行业的人，他喜欢听吗？他不喜欢听。为什么呢？他这一天八个钟点离不开那沙锭，他已经累得够呛了。我好容易下班休息休息，你怎么又把我拽回来了？那过去那种创作，我们说是违背艺术规律的创作，所以留不下什么东西。不单是我，从解放以后的这一段时间，所有创作的新作品不会留下大量的东西，小量的也许稍微留一点。为什么呢？时代的产物就是那个时代，现在好多了，可是现在好多了又赶上青黄不接。怎么叫青黄不接？就是说老一代的观众随着年岁的增长，或者是在家颐养天年了，或者是已经到了年龄了，或者是更有别的爱好了，比如说老年书法、老年太极、老年老年瑜伽等等的。所以观众群小了，天津茶馆相声挺兴旺的，从这个全国各地来讲就是京津两地，但是你算一算，才有多少个剧场？才有多少个剧场？浅香艺、名流、名流二、锦乐、锦乐和谐、人民公园开了一个，中山公园开了一个，三公开了一个，一共八个，大概是八个，最多算十个行吗？那都是小剧场，什么规模？有100人的，有200人的，最多不过400人的，十个剧场才4000人。要搁天津市体育馆，也就是半拉体育馆。过去相声阵地有多少？天乐、红旗，这是大的， 红旗各八百多人，天乐大概是七百多人。天乐最红火的时候，学生我赶着过，我们和平剧相声队在那演。从天乐那儿门口就排队，计时收费啊。什么叫计时收费啊？就是你进来给你一张票，在上头画一道，您2:30进来的，您走的时候看那个上头也有一道，那有表，您6:30走的，您来了几个小时，您给几个小时钱。从天乐那儿排队，围着这楼梯下来，一直到一楼停相声，红火吧？现在不会有那情况。为什么不会有那情况？提供的娱乐形式多了，全国人民就光听相声，正常不正常？我们业内人士当然希望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就财源广发了吗？实际上不正常，正常的是多的，是吧？多角度多方式的。去开展我们的业余活动。所以过去创作的那些个东西，虽然有的地方引起了观众的共鸣，但是从整个的这个情况来看，不见得给后人留下多少东西。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年的樊启口，有的挺有名气的演员也60多岁70来岁了还说那个，过去都不让说的我讲的不是行政上不让说啊，行内的行规你这么大岁数不应该拿这个。那现在怎么又什么呢？因为它艺术性强，省事儿好使真正要是拿一个大的吃力，这个惰性人人都有啊，就在于你自己约束不约束了。从这个创作上来讲，我们今天从过去到现在创作了不少节目，有的节目挺受大家欢迎的，有的节目就是生命力就那么一段儿。为什么？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举几个小段的例子吧。侯先生一个小段叫做醉酒，一开手电筒你能顺我这柱爬上去的，那个也是醉鬼你别来这套，我爬半截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这个大家都听过。马先生的小段留纸包，打开一层又一层，打开一层又一层，最后是挠挠。杨振华的一个小段红极一时，下棋，啦啦啦啦啦啦。这三个小段来比，还有影培小段钓鱼，这四个小段来比，最短命的是哪一个？杨振华的下棋。下棋的小段有好几个版本，起码得5-6个。为什么杨振华的这个红极一时说他是最短命的？因为他是衍生品，他是附着于在日本电影的追捕上。大家对追捕没有印象了，这个节目也就完了。他是完全靠着追捕，所有包袱都是围绕追捕来的。当然也不能不说人家那是好节目，是好节目，但是和别的小段来比他就差点了，因为他的生命力没有头里那几个小段翻墙，没有头里那几个小段能够延续的时间长。 写相声，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喜欢写的啊？写相声这个行当，我跟您说良心话，不是行当。为什么这么说？从相声界的历史来看，没有职业写家，他所有的节目都是演员自编的，或者是从别的曲种剧种借鉴过来的，有的有文学啊修养的朋友爱好写的，靠着写相声吃饭，历史上没有。我没听过有相声这个职业，靠它吃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从考察，应该说是从部队开始的。部队建立文工团，建立文工团就有需要，演兵、写兵。演员写不了怎么办？就得找会写的。有的就是演员。但是他写作的能力要比表演的能力强，因而他改成了写了，这么延续过来的。后来各个职业剧团为了保演员，也成立了创作组，成立了创作班子。在这个历史时期来诞生的，它诞生的这个历史时期就有局限性。你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京剧演员，哎，他有自己的创作班子，梅上成勋都有自己的创作班子，而且创作的这些人都是才子，有的甚至于自己拿钱去养活演员，但是也有的演员大包大揽，就把所有创作班子的生活费用全都按月支付。要这么看来的话，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哪个说相声的能够养活一个作家？且不说他思想境界高低，就说他的经济实力达不到。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行当，还有一种不良的习气。我讲的是有的演员呢，本人很出名了，创作上并不行。某个人给他写一个节目，您得挂上我的名字，要不我不演。哎，多受制于人呢、啊。你说现在这个电台播相声从来不报作者，电视台除了比赛报一报，也就占两秒钟，曾观众就忘了。就是电视上出字幕的时候，我看比那个高速列车还快，揉过去了。没有必要，本来的作者又少，这个队伍又小，又没有人乐意干。您为了自己的发展事业，您别挤兑这些人。我讲的还不是一般演员呢，一般演员他也不在乎这个，另外他也没那兴趣。我讲的是那个名演员，你已经大腕了。那这样一来的话，你看写一个节目真正能拿到多少稿酬啊？好在后来这个创作组各剧团都发工资，国家养着有铁饭碗了，这还好点儿。如果完全靠着写字吃饭，绝对饿死。其实这写作这个东西呀、啊， 是很难的事情，尤其是相声。相声比写小说，比写电视剧，都难。为什么难呢？就是它的艺术个性，它是用包袱来展示一切的，用包袱来宣扬一切的，哪这么多包袱好凑啊？没有啊。既然没有的话，人家辛辛苦苦弄出一段来，您还干什么呢？弄出一段来能给多少稿酬？我最多的稿酬也就拿过3-5千块钱吧，那就觉得很可以，很可以的了。经常性的义务劳动，全都是用使地儿的。我那有活动，你给我弄一段。你想弄嘛？什么什么什么？行。完了，最多下次他心血来潮，他走这儿路过的时候，看见西瓜3毛钱一斤的时候，给你买个西瓜。如果2块又，他大概就舍不得了。是，他这个行道就是这行道，也有特殊例外的。我举过好几次例子了啊。丁云红大家都知道，也是一咱天津写相声一位名家了吧。丁云红写过不少好作品，李金斗演过他的作品。这丁云红在我们座谈会上亲自发言的，人家有好的地方咱就得说嘛，引恶扬善嘛。李金斗有一次把丁云红请到北京去，告诉丁云红，这是您的版权费。我们中国有一部法律叫做版权法，这是您的版权费。版权费是多少呢？它演出收入的7%。我们都没享受过，没有享受过这玩意儿，也没人给我那0.7%。这就说什么呢？就说人有好的地界，咱就给人宣扬出去，以恶扬善嘛，是不是？但是这个行道确实是很难很难的。我过去犯过一句牢骚，我说你要写一个相声节目，你得先写4篇辩护词。不是耸人听闻，绝对不是啊。因为现在的社会形势好多了，现在就是说你底下犯点牢骚啊，或者你台上说点儿出了圈的话了，没人管，和谐了，民主了，也部分自由了，挺好。过去行吗？过去我写《皆大欢喜》的时候，2个部下来人调查我，《皆大欢喜》大概有的观众听过，有的没听过。其实我那也是刷色的文章，也是英培申玉他们演的。就说吧，这个文革解放了，里头有右派解放了，有那个右派还有什么玩意儿忘了，哪2个部？一个叫做统战部，一个叫做宣传部。下来2个部来调查我。当时给我播这个节目的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姓田，叫田文先，他对我们这个后来的相声贡献很大很大的。那时候电视还不这么普及了，所以电台是很重要的地方。调查到他那儿去了，调查什么呢？调查我有什么背景。我的背景就是娶一个别墅，他又不给我。你说一个相声就惹这么大祸，相声有这么大能耐吗？相声能够把群众给煽动的暴乱了？没那可能吧，也没那个功能， 相声主要的功能它就是娱乐，您茶余酒后您闲着没事的时候乐呵乐呵，解除一天的疲劳，多好了，对吗？心情愉快，嗯，这个乐确实是我这又是差点现班了啊。这个我们老娘啊去世的时候，我就哥一个，我有个姐姐，我五天五夜没睡觉，脑袋疼，疼得厉害。但是老太太走了，全都料理完了。哎呀，骗了主意了啊！不凉不凉，谢谢。我的外甥，我的俩外甥，嗯，我说你别走了，我说咱喝顿酒吧，嗯，我们坐那儿喝顿酒。喝顿酒，老太太走的时候年岁也不小了，按现在是小的，按那时候来说，也七十多岁了，人到七十古来稀。我就觉得也是个老喜丧了，我就跟我们这个外甥们在那说闲话啊，逗着玩砸瓜，嘎嘎嘎这么一乐，哎，立即这脑袋不疼了。您说这笑话用不管用？这是我亲身体会啊，我不亲身体会我不说啊，嗯，这个笑的主要功能不在于你如何的提高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瞎掰。怎么说出这么俩字来？就是，你还别说，一个说相声的，嗯。哪位观众进门买张票，咱说便宜点儿，两块钱买一张票，我进来受教育来了，有吗？没有，他进来就找乐来的，找乐你叫他乐了不就完了吗？这里头有没有教育作用？应该有啊，打过去就有啊。为什么呢？你不得反映这社会吗？你不得说我们当今的社会，当时的社会啊，这个周围的人情事物，你在这个里头你就普及了道德，你就颂扬了真善美，你就抨击了假恶丑。这个实际上它这种作用是个潜移默化的啊，它绝对不是提耳面命的。提耳面命我花钱，我叫你抵了我耳朵，何必呢？所以我们过去这种相声创作孕育在那个圈子里头是错的，嗯，尽管反映了群众的需要，但是和今天仍然不一样。我再说一个我惹的祸，我给赵振铎写了一个《媳妇往哪娶》房子问题，房子问题，赵振铎演的，全国汇演得了个表演一等奖，创作没有奖，不但没有奖，为了这个事儿，中国曲艺家协会在北京那叫什么地界一个宾馆召开了一个全国的代表大会，研究歌颂与讽刺问题。实际上就是针对我的那个媳妇儿往哪儿娶来的。会上辩论的很激烈，两派，一派讽刺派，一派歌颂派啊。我记得李文华先生讲了一句话，李文华先生那个脾气多柔软啊，咱别给党添麻烦了。咱天津有一个作品话剧叫做什么来着，也是房子问题，咱这一个业余的写的，叫李景什么粉友，粉友那个话剧可能叫粉友和中央媳妇，什么问题啊？那时候 的人的思维方式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也给您举俩例子，一个是北京曲艺家协会通知我去开会，在会上讨论一批向中央汇报的节目，都是相声，其中有一段是杨振华的，叫什么名字，可能叫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吧，但大概是叫这个名字。内容是什么？诸位也许听过啊，马路上有一阵卖的那种录音带，都是时尚的，那时候时尚的抨击政府的民间的顺口溜，比如说公安，这骑的什么，骑着摩托带着枪，村村都有丈母娘，脱了衣服就上床，穿上衣服就撒谎，就是这类东西。当然说的比我举这个例子还要严重的多。当时我们与会者都很自律，就觉得这个东西不能放，结果还是真给中央演了。当时还是蒋泽民呢，没给蒋泽民演，给胡锦涛演的。演完事儿之后咱听听结果吧，胡锦涛一个字儿也没说，这段行不行一个字儿没说，看完就走了。以后中央电视台放的时候，除去这一段没放，别的都放了。这一段哪个电视台放的？河北电视台放了一次。为什么呢？河北电视台知道这个消息了，提前就放出来了，就放了那么一次。那现在我就觉得从这上来看就宽松了，杨振华还是杨振华，也没人调查他，也没追问他的背景是什么，这不宽松多了吗？你说你的，我觉得符合我的条件我就放，不符合我就不往外播，哎，挺好，我觉得挺宽松的。还举第二一个例子，就是最近的事儿。北京有一个小伙子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听别人讲的啊。北京有个小伙子在舞台上抓现挂，提到利比亚，大概是利比亚吧，提到利比亚那个首领不叫卡扎菲吗？卡扎菲不是镇压人民吗？这小伙子在舞台上就扔出来这么一句，我们中国的六四比那还厉害。让我们说是犯了大忌了，不应该。你得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了，是吧？他扔出来了，他就扔出来了。观众大哥，那效果强烈，尤其北京那个地方，他都亲眼目睹啊。我琢磨这玩意儿完不了啊，这能完了，怎么也得教育教育。最后结果我告诉你，没事儿，出乎诸位的意料吧。我怎么知道没事儿呢？中国曲协新换的党组书记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上天津来调研来了，在天津看完了茶馆相声，然后在天津文联开了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我参加了。参加座谈会，有的人就提出来这个问题，那意思应该约束一下了。最后，中国曲协的这位党组书记，人家也没提你这个是应该说不应该说，当然也还提别的问题，就说一些个低俗的相声之类的，这个问题也提到了。但是人家说什么呢？人家说，哎，在这个时候啊，过渡时期，有点儿那意思，稍微过一点儿的，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哎，你看，多宽松啊！ 当然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我头里不是讲了吗，就是说我写一篇比较有刺儿的东西，我后头我得有六篇辩护词。为什么呢？就是说有人找你麻烦呢，就还说媳妇儿往哪儿娶吧，媳妇儿往哪儿娶，到现在不还是媳妇儿往哪儿娶吗？现在也存在这问题啊。嗯，可是那个时候呢，那时候就为这个事儿做了一次大的研讨会，讽刺一个宋。要让我们现在看看，讽刺于葛颂是一个人为的界限，人为的画条线，尤其是纯讽刺的纯葛颂的下手霸道，哪有纯的，越纯越坏。人之情则无差，水之情则无鱼，你纯了还行，不能纯。春葛颂谁乐呀，谁乐？你还别说这个险峻人物什么的，就说你得了世界冠军，有哈哈大笑的吗？当然也有笑的，也有哭的，人家哭的那是激动的，是吧？有笑的也就是微微一笑吧，哈哈大笑有吗？哈哈大笑那是犯禁中举啊，疯了，他不可能啊。就是今天你拿了500万得头奖了，得头奖现在人家都上亿了，我这也太保守了。得了500万大奖了，你也不会哈哈大笑，你也就只能够会心的微笑，或者是那个电影儿，你没事偷着乐。是，只有讽刺他才能大笑。但是反过来又说了，你那个怎么叫人为的划线呢？没有不歌颂的讽刺，没有不讽刺的歌颂，这俩是相互相成的。文学界早就辩论个没完没了了。在100-200年以前，那个俄国的是果戈里吧，那不就辩论过吗？还是他的钦差大臣吧，那里头一个正面人物也没有，那就辩论过。你的正义在哪儿了？他说了，我的正义在管仲西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是艺术的共性，也就是说你懂得这门艺术，爱好这门艺术，才能产生共鸣。如果不然的话，你就根本不去看它，你看它干什么呢？你翻还翻不过来了。相声不也这样吗？我讨厌相声，讨厌相声你还花钱买去？你只要是你花钱买票进去的，你一定不讨厌相声。但是我讨厌某种相声，这有可能，因为它7段8段，你喜欢其中的5段4段，这就可以了，足以。如果我不懂得这门艺术，你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这门艺术的创作。任何艺术的创作都是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欣赏者共同完成的，当饭没有人不行。你没有欣赏者，你没有欣赏者，那就只能说给你自己听，只能画给你自己看。我们说毕加索的东西之前好一拍卖多少亿美元、英镑、欧元，你送给我，我不懂，我拿它当抹布，我都嫌它不吸水。这就是艺术欣赏得由甲方和乙方咱们共同来完成，这也是艺术的一种规律。最后我们那个研讨会也是不了了之。怎么不了了之呢？当时啊也是政治气候。据内部传说，这个媳妇儿往哪娶这个节目啊太慢播了， 当时中国和台湾还没有形成现在这种艺术交流的时候了，啊，是他播的东西，他都认为是揭露大陆的东西，台湾播。同时，过去的还有几个电影，一个叫《人啊人》，一个叫《女贼》。这么着，我这个就沾了点光，给我开了一个大的研讨会，就是辩论这个讽刺与歌颂。最后是贺敬之，就是写长诗的那位先生，写雷锋之歌啊，我来了，他去了，天塌了，地陷了，就是那位，文化部的副部长还是宣传部的副部长，来出来给我们做的行做的总结，那时候我才知道，哦，感觉这会是给我开的，真没想到我有这么大荣幸，他总结什么呢？他说一个年轻人要是就为了个房子为娶媳妇，这不也太那意思没有革命理想了？完了，如此而已。不，人间大道理呀！咱现在琢磨着，您贺敬之一直没成家，我还写过一个惹祸的节目。叫做恶性循环，我不知道诸位听过没听过。影培第一次在北京演是元旦晚会，元旦晚会都是12月30号演，21分钟的节目，鼓了21分钟，长，鼓了21次长。转过天元旦，1月1号，《人民日报》第一版中间给留了这么一个豆腐块儿，赞扬这个节目，因为当时物价涨得也太厉害了。没过几天，下令不让来了，不让播了。那时候就没事儿了，那时候也不再追究我了，也知道我没背景了，也不播了，也不演了。哎，忽然有一天。这都是影培亲自跟我说的啊，甄玉，影培甄玉是他们俩谁亲自跟我说的？他们上安徽合肥演出去，他们不全有文工团吗？到安徽合肥体育馆，谁去了呢？咱国务院的副总理，当时叫万里去了。万里听说他们俩来了，万里就告诉这个主办方了。让他们俩说那涨物价的，您就说啊，咱们下边的思维和领导层的思维并不完全一样。我们有时候沿袭那个左的思维，沿袭的挺厉害的。所以说，你涉及到社会史。你涉及到社会问题的时候，你得自己心里得有底，得知道他这个背景在什么地方，他的问题的后头在哪里，因为现在不还是这样吗？所以这个节目是不是过时呢？我认为从文学上来讲的话，它并没有过时，因为它还有现实意义嘛。至于说能不能存留下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了。第二个来说啊，这个老舍先生，这个大家都知道，《蜀社鱼》，他的《四世同堂》拍了电视剧了，收视率很高很高的，他的小说还有《骆驼样子》，《二马》等等的吧，他写相声，他写的相声我还说过，那时候刚刚一解放。侯先生成立一个相声改进小组，就想办法把这个旧相声改成新相声。那时候就聘请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写了好几个，有一个叫维生素，就是模仿蔡丹写的，有一个叫贾博士，模仿戏苗法写的，这两个是最成功的，尤其贾博士演的人还不少。 老舍先生从他自己的创作体会上来讲，他说我写这么些行当的东西，我感觉到最难写的是相声。您看老舍文集的，老舍文集上有，这是原话，对，相声难写，不是那么容易写的。我有一个发言在中国青年报上，有一个发言，我说你写相声得先会说相声，不会说相声你就写不好相声。我说完了之后，当时有一位大家给我纠正，我也很佩服这位先生，王朝文，美学家。我读过他《译文当时》《译一当时》美学专辑，就光论凤姐儿，他就写了这么厚一本，比那全部《红楼梦》的字儿还多。他说我给你纠正一下吧，啊，不能说不会说相声就不能写相声，因为你应该改成了，你不懂相声你就不会写相声。哎，这挺好。我们喜欢学习那个写相声，我喜欢这个东西，爱好，我也不为挣钱玩儿，这很好，作为我们专业人员非常欢迎大家参与。就为这个事儿，我跟蒋坤还发生一个矛盾了。蒋坤写了一个节目，就是说有人给他寄去好几斤那个重的相声稿件，一个也不能用。他写了这段相声是用讽刺手法写的，跟我说闲话，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是写这个东西啊，我就用，我说我就得歌颂这位，可能处境不一样，因为我也能接到群众来信寄来的稿件什么的，但是不如人家蒋坤的多，可能他接的太多了，有点烦恼了。但是真正有这么多写相声的，有什么不好呢？我认为是好事儿，还是得从群众当中普及，只有群众普及了，相声才有提高，相声才有饭。群众文化是专业文艺的摇篮呢，任何这个艺术形式都是从群众文化当中诞生来的。所以我觉得喜欢写相声的朋友应该作为一种消遣吧，也不要求他一定成功，拿起笔来玩吧，我没事有点心事儿，我看着我就写几笔。我在这儿跟您介绍一下我写作的经历，我怎么开始写作的。我第一个写作的东西不能叫写作，应该说是借鉴呢，或者是改编呢。我有一个师兄，王家琪先生的徒弟，叫王明山，山水的山，他最后没干这行，他有点文化，他爱看书报杂志，他向我介绍了两个小段，一个就是刚才讲的狗熊大象。狗熊大象是报纸上登的一则小品，他看着挺有意思，跟我念叨了，这能不能搁台上说？我说能啊，我就搁台上说了。搁台上说了，当时我说的什么？我说的是狗熊跟刺猬。为什么狗熊跟刺猬呢？小孩觉得刺猬可乐，身上净刺儿。以后马季说了，以后怎么马季怎么说的呢？以后啊，到河滨区相声队的时候，我就不说这个了。谁说呢？李明启说，李明启返场的时候他说这个。马季到天津来挺活来了，在永和茶楼，就是老三不管一进门八角那茶楼上，那天我们在那儿演，马季听去了。马季听走了之后，马季把它改成的狗熊大象， 1956年，大概是56年，中央广播说唱团出了一本小册子，叫《相声小段集锦》，就选了这个了。选了这个作者的名字是我，而且给我寄来36元的稿酬，难得，就说这个人的品质好。那时候咱也不懂得版权，反正拿过来大家说吧，是吧？还有一个，也是我们这师兄告诉我的，也是报纸上的，是什么呢？一个智力小测验，大家现在电台也还放着了，大家可能也都听过，是吧？井底有一蛤蟆，这井深5尺，蛤蟆垫着往上来，上来它是白天爬3尺，晚上退回2尺去，它实际上呢一天爬1尺，问问这蛤蟆几天能上来，就这么一小段。我就搁在打灯谜里头演，作为智力测验，以后普及的大家都演了。我们初学写作的朋友们，您呢拿起笔来，一个是身常身边的小笑话，经常有啊，身边的小笑话听起来特别可乐，您把它记录下来，把它记录下来，稍微一改变，自己社区活动啊，或者是在哪块儿，或者和哪个专业演员认识不错呀，我给你提供点这个，这不就是给您这个爱好的这行业里头增加资本了吗？上来就写大节目，我就写一篇长篇大论，照着这个纸20篇写，您写完了，我保证您得有80%的能用。他这个得从那个小段儿，得从那个小段生活当中发现的小的情节，然后一点点往外延伸，那才能行嘛。我再给您举个例子，也是生活当中的小事儿。这段后来赵飞儒先生也演，马先生也演，算卦、相面、假的、骗人。当时我们在大娱乐演出，大娱乐后门旁边有一个算卦的先生，可能不是他的真名字啊，叫颜如山，语言的颜，颜如山，山水的山，颜如山。他就一块小黑板，写上没有俩字儿，往那一扣，你过来一个，没有，没有，没有，大家都听过这个吧？这是真事儿。我看完了，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我就把这个给告诉班德贵了，我们都管叫班老板，我说有这么个事儿，他晚上就他就搬到舞台上去了，搬在舞台上去，效果还挺好。以后赵佩如赵先生、马三立马先生也老上我们串门去，他们就听走了，听走了，后来又发展到你有皮猴没有？没有，这个前些日子我遛弯在那哪儿，在那，就是那就什么大地千里地呀、在几年以前吧，起码4-5年以前，我还看见这个颜如山颜先生，他在那儿算卦了，我也没好意思过去，我就说人家生活之道允许，这玩意儿应该允许嘛，是吧？相声已经是到现在这个时期了，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啊，主要的是说相声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说相声存在的问题，包括那闹得挺轰轰火火的这个相声茶馆，相声茶馆连北京算上，它的观众面有多大呀？受众面不大啊。真正的听相声还是靠着广播，广播相声和这个电视相声、茶馆相声介乎于他们两者的中间。您看我们经常说的口语听相声，走咱上哪儿听相声去，很少有人说咱上哪儿看相声去，没有，很少有。那这证明相声这个艺术主要是听相声， 广播就介乎于电视和茶馆的中间，所以说大家听那个天津有几个频道播相声，交通频道，单立人有一个相声频道，还有一个文艺频道，大概一天得播好几档次的。尤其是你让公共汽车上的士，这个应该经常的播相声，这个宣传面是很大的，给我们带来了普及的作用，给我们带来了繁荣的景象，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了压力。压力是什么？您得需要不断的更新，您不更新还是那几段，慢慢的电台它都放腻了，观众也听腻了，到时候换频道。你别以为换频道人那不知道，人那有先进的艺术检测。为什么说这个电视的收视率占8%？哪来的数编的？这不是三年灾荒时期呀，那是人家有见识的东西，真正确确实实的7%，也许差个0.几，那就背不住了。如果您还是这些东西，慢慢长了，观众就不接受了。所以说我倒是希望，特别希望，这个业余爱好者能够拿起笔来，丰富我们的文艺节目。既然您喜欢嘛，就希望您支持、您帮助、您培养，使您爱好的这个东西更加兴旺发达。我觉得也是大家的一个愿望。相声现在除了天津、北京稍微景气点以外，别说并不景气，不景气，有的包括电台把这个相声栏目都磨了，更不要说电视台了。为什么？有好几个原因。一个是相声本身存在的问题，刚才基本上我都讲了。第二一个就是说对相声的期望值和它本身所具有的能力不相符合，逐步的要发展下去恐怕要被人民淘汰。第三一个，缺乏有力的扶持。最近从中央那儿倒是对相声开始关注了，要出一本相声词典，编者告诉我的，也是他一次发言当中说的，全国或者是天津吧，一共有多少本准备让国家出资的书都没批准，未批准的一本相声词典，那就是国家在重视这门艺术。有了国家的重视，这就好办多了。有了国家的重视，我想他兴旺发达的日子就越来越快了。你看现在这个天津市有10多个茶馆，有这么多的年轻的朋友出来，这是好事儿啊。那将来的希望发达，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还得到他们那个老的，将来他会自然淘汰的。但这是个规律啊，历史的规律，那玩意儿谁也管不了的事情。但是看起来呢，别的地方也都在成立茶馆式的这个娱乐场所，合肥。石家庄，还有最近是哪儿？济南，反正得有这么4-5个地方吧，我听说啊，都在成立相声团体，都在成立茶馆式的相声。我想相声这门艺术不会灭亡的。 为什么？因为人民需要笑，人民的生活当中不能没有笑，有这个前提就永远有相声这门艺术的存在。到时候它究竟能变成的什么样不知道。现在的相声你放过去的唱片，您翻过去的底稿，跟现在的相声不一样，都在变。不单是相声，比相声古老的艺术剧种曲种也都在不断的发展。我们说昆曲老不老？昆曲老，现在的昆曲跟过去昆曲一样吗？绝对不一样。要是一样的话早就淘汰了，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演？不完全是靠着国家的支持，他毕竟还有观众，他有观众他就得随时革新。他的革新也许在服装上，也许在化妆上，也许在演员上，也许在声腔上，也许在音乐上，总之他是得随着社会一块进步，不进步的东西早就淘汰了。所以我觉得相声的未来前景还是光明的。是不是讲的太多了？11:20，那个陈老师告诉我，叫我留一点时间，能够向大家讨教。这我就留10分钟，也许短一点，不过要是过一点也不要紧的，因为我下午没事儿。我希望这个哪儿不对的地方，请朋友们多多的指教，也使我再进一步的提高。今天我的发言暂时就到这儿吧。
是不是一点儿带活动一样？
啊，我刚刚说完了。
说活动了，刚才后边这还在那儿说。您先说完了。那就
您还说说？
不
说说吧？
说说吧。
说说吧。
那个，快到点了，咱们大伙儿机会难得，他也退休了，咱们都退休了，是吧？也难得见面，电帮老大伙儿有什么需要沟通的、交流的？你们一块儿聊聊好吗？
好，
咱到11:30咱就掐了。
别介
啊！好，谢谢你们。
别介，稍微过一点不要紧啊。
谢谢。
王
老师，
哎，
教训的创作了。
哦，好，谢谢您。哎呀，还是感谢各位对我的关照啊！谢谢了，谢谢大家，谢谢。教训呢，是我给影培写的《不正之风》下面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就是教训。教训当时啊，影培他们复出以后，第一个作品给他们搞的是什么呢？跟谁对着干？就豆腐坊那个，过去叫端豆腐，那是58年的作品，原名叫《还得巩固》。以后他们出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都在工厂里头，一月拿个40-50块钱，生活挺困难的，谁不想富一点儿？有找演出的就去，一开始呢就给个笔记本儿，送上2瓶矿泉水，也就这意思吧。那角挺美，你看，这笔记本白给的，给俩。以后送茶缸子，嚯，弄家里头一堆茶缸子也不错。那我用不了还送别人了，对吧？再以后，又现实多了，给钱，给刚一开始一人给是5块钱，这得呀，一人给5块钱。再以后，5块钱少了，给10块，15-20。我们当时有句话叫炒飞呀，炒飞，可炒着飞的。这时候影培啊 跟振玉他们俩就想起这个短豆腐来了，说那个本子你还有吗？我说我不留这玩意儿，他说没有的话，咱套套，那套完出来，回头咱那个还得按照现在的改一改。我说好，我说你们找去吧。哎，结果他们还真找来了。有一位热心的观众听录音，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扒下来的，多让我感动了。我就照着那个改成了跟谁对着干，不四人帮刚倒台吗？那是国内第一个讽刺人民内部矛盾的相声。因此评价挺高。为什么？他不占了个第一嘛。教训呢，是完事之后，他又让我再写一个不正之风，不正之风烟火了以后呢，他们应这个文化部的要求，当时还都在工厂里了啊，把他们纳入天津市曲艺团，上北京参加建国59年，那是建国多少多年呢？建国多少年的文艺汇报吧。他们俩临走的时候，我说你们是不是还得再带一个呀？他说带一个什么呢？我说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们敢演不敢演。我就把当时那种社会现象说出来了，就是大喇叭口，叼着烟卷儿，马路上横行，专门偷零顿盖儿，欺负小孩儿，找小孩儿要钱，像这类的事儿，我就跟他说了。跟他说了，那时候也确实是挺恐怖的。他说：“你敢写，你高白白就敢演。”我说行啊，咱写吧。这个节目我可是费了劲了，写完事儿之后，然后我就找的天津市公安局有个法制处，一个处长专门给我召开的座谈会，然后又领着我到那个少管所去采访。我在这个他们这介绍以前，我从那个哪儿开介绍信去了那个工读学校，掌握了那么多资料，我才写的教训是针对一种社会现象，当时那种社会环境，这个青少年呢，因为学校都没有了，什么大学没有啊，那不是后来老爷子不是说那个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吧，那不是后来吗？那时候批的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任何信仰都没有了，您说儒家的没有了，您说是这个佛教的封建迷信没有了，耶稣教的这玩意儿外来的卖国的西方的没有了，说我们最正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大伙儿也都那个了，怎么办呢？这社会上可不就乱了吗？尤其是青少年，没人管我了，什么叫孝敬父母啊？什么叫尊敬长辈啊？什么叫学习啊？没那个，就是马路上胡闹去，针对这个现象写了一个，也惹祸了。惹什么祸呢？让我们对门的一个街坊，人家误解了。人家有几个小孩啊，也就跟我说这意思差不多，所以家里头呢也有点溺爱的意思，他就以为我呀是讽刺他了，这个孩子就找了一个，跟岁数差不多的吧，大年三十晚上夜里2点，我的习惯就是不熬夜，12点准睡觉，夜里2点多，我们都住的小平房大杂院嘛，两个大砖头子从我那个玻璃就飞进去了，我这人命大，他没砸着我，离着我这个睡觉的那头大概是有这么一块， 扎在地上。市里头很重视，当时的市长叫胡启立，哎，当时市长胡启立，胡启立特别命令这个电台，每礼拜要播这个，要给少管所每礼拜当为教材。其实这一位就是杂物部里的这位啊，也不光这一位，社会上还有一批了。打听我在哪儿住，问我们家有电话没有，问到市委宣传部，问到文化局，问到团里头，简直当时我有点大熊猫的感觉，成保护对象了。其实呢，说实在的，我在一次什么上我说我不是为某一个人写东西，我要为您一个人写东西，我犯不上，我不值当的。我写的是社会现象，社会有这种现象，我把它集中起来反映出去，告诉这是一个危机。但是这个我也是经过多方论证和选择，因为我写东西是比较麻烦的。究竟责任在哪儿了？是怨社会，怨学校，怨孩子，选来选去在家长，家长是孩子的榜样，家长是孩子的镜子，你家长怎么样你就影响你这孩子怎么样。知识阶层的家长大部分的孩子教养都很高，当然也有富二代最后成为狗屎。为什么？因为他爹就是暴发户。真正有教养的那传统家庭到现在咱敢说了，你看看那个曾国藩的那个家仆，曾国藩那个家教那是什么样的，要比现在严格的多。那个美国的花季，美国的咱们中国华人那不是连着出俩虎吗？你想来想去还是首先在父母这儿，家教严一点要比那什么学校强得多。虽然在学校的时间长，但是在学校一个老师看不过来，越是那个高级学校越要命，这一个班里头他挤了55个学生，60个学生，一交作业60本这么一摞，他看得过来？他还管学生的思想行为，门也没有啊。那怎么办呢？过去的政治工作嘛，抓两头带挡箭，头里抓那尖子生，这将来跟我们学校这是排匾，张三考上清华了，王八路考上北大了，这抓后头那个，紧后头那个，你老这样学习，你这不知道我好干吗？啊，你得努努力，这个中间这一块没人管，工厂机关也这样。这是政治工作当中一个口诀性的，抓两头带挡箭。我说什么呢？我说社会上对于相声的误解，老是去对号，干什么要对号啊？就是我写那个不正之风，不牵涉他的什么事儿。我火化的时候，不有一个工会主席跟着吗？工会主席是个聋子，他不就为找个乐儿？这还歌颂工会了？有位工会的领导就不乐意了，把我们工会说成这样，你瞧瞧，你简直这相声就没办法说了。所以从我们老前辈呀、就留下来的，只要是沾于拿人找乐的事儿，就告诉我说的这不是您，这是我大爷，我拦到我自己身上总归没事儿。打过去就这样，你看什么非得这对号呢？没有必要嘛。我听说的这是轶事啊。那个马三立先生上孔府说吃元宵去，那个孔府照样欢迎，那是什么心胸？那是什么气魄？ 别老对号。反正我这跟您讲呢，这是我的事实经过啊。这个至于说这个相声怎么结构啊，包袱怎么构成啊，像这方面上我就不说了啊。还有你们，
这里的戏范振钰怎么没有搞人背呢？
哪一个？
香片，我一直都范振钰。
是吗？我没太注意。没太注意，那我这都是过去的老相片，有，绝对有。这里头有那个谁陈俊陈老师找我的时候，我说我有一张特别珍贵的相片，就通过，不是，有的观众问怎么没有影培这相片里头，我说我有一张特别珍贵的相片。我不知道这
大桥里那个
有
武汉大桥里有，
在武汉长江大桥，我们一块儿合的影，其中有影培振钰
放上
了。哎，对，当时我还告诉你有一个戴眼镜您不认识，我说不是行内人，说个别的话就岔过去了。
是，
您知那位是谁吗？
啊，
那位是板德贵的二哥，叫板松林。他在湖北有个天水市吧，
有，
他在湖北天水当教员，俩人40年没见了，听说我们到了武汉了，他上武汉看他去，一直在那住着。嗯，
到底那个武汉大桥是谁唱的？武汉大桥在桥里吗？板德贵他那姑娘叫板振英，也挺俊秀，原来是公交一厂的党委书记，老爱参加这活动呀，也经常来。大桥那个，
还有什么？这是哪位先生写的？哦，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具体的吗？
这个说来话长了，一言难尽。汪老师，您能否结合您的作品告诉我们如何去理解欣赏？这题目大了，谢谢杰克。一个听众，一位听众，我不是说歌啊，这写的是歌，我说的是位，一位听众，这是一个听众。没有，
不是。
好，那我现在就谈两个作品呢，都谈得简短一点吧啊。一个就是写的是相声，后来以小品形式演出的，叫做《醉驾顾客》，我不知道诸位看过没有啊，《醉驾顾客》这个作品是怎么来的？日常生活当中来的啊。有一次我到劝业场去买一支笔，像我们这个岁数，我们这样的基本上男同志都这样吧，我买什么就直接上哪个柜台，我买一瓶矿泉水，交完钱拿水就走，基本上都这个习惯，没有溜商场的习惯。这个劝业场啊，它这个可能是在5楼吧，就是卖文具的，里头两位服务员，两位都是女士啊，基本上没什么顾客，就我一人，我就站在那儿。我还有个习惯，我不愿意说是指手画脚的，您过来一下，我也不爱说话。
光老，咱聊一下，这都自己家里人呢，咱没那么些规矩，是这张照片吗？
是
武汉长江大桥，
是
哈，
是
啊，你应该说，
这里头有谁呀？有严孝孺、尹寿山、李明启、耿宝林、刘文亨、刘文珍、高永培、范振钰，
耿宝林、尹寿山、王家琪，
黄家驹岳父，嗯，
范德贵，
嗯，
您老在哪儿？
上头去。
上头。
人上头搞歌。没有了，对，他是那个，哎，怎么说呢？有人说他神经上有毛病，他是掉河里淹死了还是怎么着的？反正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完全脱离工厂了，就是刚才我不是介绍我们有一段炒肥时期嘛，他相声瘾挺大。那他一第二次复出的啊，
写包公那段，
哦，扎米案，
对了，
对，他刚一出来的时候啊，给黄铁良量了一个，他就抓住了包公摇晃起来没完了，下了台告诉我们，呵，今儿我可过瘾了，没了，死得早，行，谢
你
问，谢
你见好就收了，
啊，
行吗？谢谢。
哎呀，我得谢谢主位，谢谢主位，谢谢。
谢谢王老师。我们下期的讲座请到的主讲人是李学航老师，航空博物馆特聘人。